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月17号，星期二。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在今天是走跌的，因为投资人难以持续2023年初以来的这样的动能了，并且评估了最新的获利数据。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道指下跌了 391.76 点，也就是下跌了 1.14%， 报 33,910.8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8.12 点，下跌了 0.2%， 报 3,990.97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15.96 点，上涨了 0.14%， 报11,095.11点。高盛呢是下跌了 6.44%， 因为这个银行公布了十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第四季度的获利的误差，它的业绩呢是受到了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收入下降的，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同时它的竞争对手摩根士坦利，它的数据呢是优于了预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创纪录的财富管理上的收入，它的股价是上涨了 5.91%。在2022年把基准借贷利率调升了 4.25 个百分点之后呢， Fed 预计会放松政策，2月份呢会升息 0.25 个百分点，预计随后3月和5月呢会再次升息25个基点。那么同时呢，美商行表示说降息有可能要等到2024年才会到来。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1月17号星期二，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斌。今天我们来看看正在进行的国会与白宫之间关于国债上限展开的争执。财政部的钱估计到八月份将用尽，财政部长耶伦希望在六月底之前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也就是要求国会批准提高债务上限，以便财政部多借债。当前的债务上限就是财政部可以向公众和其他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务总额，略低于31.4万亿美元。这个限额是2021年12月制定的，是当时国会将其债务上限提高了2.5万亿美元的结果。经济学家估计，目前政府距离达到上限还有大约780亿美元。关于债务上限什么时间达到，彭博和华尔街的报道有所不同。华尔街日报说1月19号也就是后天到达债务上限，但是彭博社说1月19号是耶伦宣布开始采取特殊的会计操作时间，避免两党争执旷日持久而采取权宜之计的时间。耶伦写信给两党国会领导人，敦促提高债务上限，以避免破坏性的支付违约。简单的说，就是不要让美国政府付不出计划中必须支付的款项。彭博社认为，这场争执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压力，并加剧已经面临衰退的经济的危机。上周五，福克斯新闻报道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州共和党议员 Jason Smith 誓言阻止拜登的 reckless spending 鲁莽的不负责任的支出，宣布他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的财政改革计划。Jason Smith 说，共和党人不会关闭政府，是美国人民要求削减开支。他还说，就在过去两年，在民主党一党统治下，他们增加了10万亿美元的新支出，导致了40年来的最高通胀。自乔拜登宣誓就职以来，通货膨胀率上升了 13.9%， 美国人民要求我们使用一切办法限制政府开支。今天众议院院长凯文·麦卡锡呼吁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就包括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在内的财政计划进行谈判，而白宫重申拒绝此类谈判，并强调关于上限的激烈争执可能引发市场激烈波动的风险。麦卡锡周二今天在国会大厦表示，我想与所有领导人，尤其是总统坐下来开始讨论，谁愿意在最后一刻才通过债务上限，让国家面临某种威胁？没有人愿意这样做。 现在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一直要求大幅削减开支，作为提高联邦债务法定上限的代价。乔拜登总统和国会民主党人要求无条件提高限制。麦卡锡讲话数小时后重申了这一信息。当被问及拜登是否会与共和党人坐下来讨论解除债务上限时，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说，这是应该无条件的做的事情，我们对此非常非常清楚，我们不会就债务上限进行谈判。而麦卡锡拒绝了民主党对简单上调上限的愿望，他说民主党人应该通过谈判制定预算，制定一条让我们实现预算平衡的道路，让我们开始偿还债务。麦卡锡说，让我们坐下来找到一个可以为子孙后代保护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方法，让我们整理好我们的支出方式，让我们进行必要的投资，让美国变得更强大。有意思的是，彭博社的报道回顾了2011年债务上限之争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完全没有谈到政府的大量支出本身是否应该节制。而福克斯新闻则没有在报道中强调白宫获得提高债务上限带来的危害性。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和平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上俄乌战争的最新的消息。在1月17号呢，乌克兰表示说俄乌两国在索莱达尔的战斗仍然没有结束，但是呢，俄军想要向附近的巴赫穆特推进，来实现他在战略上的野心。同一天，乌克兰外长库莱巴呼吁欧洲议会要成立一个特别的法庭，去调查俄国在乌克兰境内犯下的战争罪行。库莱巴说，俄方的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层不能够逍遥法外，他们必须要承担他们的责任。那同一天也是17号，有俄国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的士兵出逃挪威，并且这些出逃的士兵表示愿意和国际战争罪调查合作。这名瓦格纳雇佣兵成员的名字呢，叫做梅德维杰夫。他在目睹了他的队友被处决之后，就决定潜逃挪威，并向当地的警方自首了。梅德维杰夫说，在乌克兰的前线上，他们是被当作炮灰一样的使用的。瓦格纳向乌克兰的防御工事发起了很多次的进攻，冲在前线的都是像他一样的有前科的一些犯人，一次进攻就会导致队伍中有15到20人丧生。这种雇佣兵呢是签合同的，那么在签署的4个月的合同结束之后，梅德维杰夫发现合约呢还被强行的延期了。随后他还看到了俄军把不服从或者是拒绝战斗的犯人进行处决，有一些囚犯啊是被当场就埋葬了，并且宣布这些犯人就失踪了。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行为，就让他下定了决心要潜逃。梅德维杰夫他还说，他知道的被处决的前瓦格纳雇佣兵就有10个，所以他希望在国际社会上揭露这些行径。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瓦格纳集团在乌克兰大约有50000名战士，并且这50000名战士啊，正在成为俄方的战斗力的核心之一。在昨天16号，俄国和白俄罗斯开始了联合军事演习，这也加剧了外界对俄军想要借助白俄罗斯边境袭击基辅的担忧。白俄罗斯的国防部声明说，空军演习会持续到2月1号，在这期间两国会使用白俄罗斯的所有的军用机场和涉及机械化旅级分支的联合军队的演习。那么乌克兰一方呢就警告说，俄军很可能会重演去年的袭击手段，乌克兰正在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白俄罗斯边境附近随时都会有可能有新的袭击。我们再来看看俄方。那么面对国内外的谴责，俄国总统普京似乎也是希望淡化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来避免承担相应的责任。在17号的时候，普京在对国内官员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说去年对俄国来说是艰难的一年，但是同时俄国政府不知道也不了解2022年会出现这样的经济和金融的风险。普京还说，目前的政府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光荣的，他还强调情况会在今年变得更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布林肯访华到底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请专家做了一些深度的解读。这篇报道是希望之声的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 那么报道中说，在全球经济前景是如此的暗淡，而俄乌的战争在不断的升级，中美关系在恶化这样的一个关口，布林肯会在2月5号启动出访北京会晤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这样的行为就引发了很多外人的关注。有消息说，布林肯这次呢会谈及到俄乌的战争，还有中共持续扩大核武器的储备，还有停滞的双边缉毒合作，以及被关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等等这样的议题。台湾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希望之声表示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虽然在多国的努力之下，中共始终没有谴责俄罗斯，也没有加入到制裁俄罗斯经济的行列中，并且呢还为俄罗斯进行辩护，所以在俄乌战争的议题上，布林肯不会寄希望于中共的。那吴建中还说，
布林肯其实不会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不会寄希望于习近平的。布林肯到中国去参访，其中更重要的，我认为他是呼应日本首相岸田提出，就是东亚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乌克兰的一个提醒，主确定意外一场战争的爆发。因为独裁者的野心是一般正常人民、一般正常国家所没有办法预料到的。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他则认为，在俄乌战争还有台海的问题上，双方有可能还会是老生常谈。他说，
目前对美国来讲的话，被关在中国的美国的公民这个议题呢，他会很在乎，当然他也会很希望中国那边给他一个承诺，就是说你不要对台的发动战争。但是中国讲了多少次和平处理台湾的问题，他的军队武力犯台有少过吗？所以呢，国际社会要对中国是要听其言宽其行。
那最近中共在疫情和经济严重下滑的这样的双重的压力之下呢，也是一直在调整外交的政策，想要重新建立美中的一个稳定的关系，来应对当前的困境。在过去的几个星期，美中关系也是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的。比方说，美中气候问题大使呢，已经在上个星期开始会面了。同时在16号的时候，中共的商务部呢宣布副总理刘鹤会在瑞士和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会面，并且说中美经贸团队保持良好的沟通。那么这一次和布林肯会面的中共外长秦刚，在年初离任驻美大使的时候呢，也是摆出了一些友善的姿态的。他在推文中说自己致电布林肯告别，他说，我非常感激在我的任职期间和他进行了几次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会谈，我期待着和他继续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来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赖荣伟对希望之声说，说中共只是因为想要应对目前的危机，想要这样的危机得到解决，所以在外交的策略上呢是变柔软了，但是它实质上的战狼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但是美国呢也恰好是借了这个机会，想要跟中共去谈一谈比较务实的问题。那吴建中也认为，这次布林肯出访是想实际上去认证一些的内容，看看中共在内外交困这样的环境下，尤其是面对美国新国会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